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主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我们继续跟朋友们一起去看撒母耳记下当中的内容。那之前呢，我们看到了他玛和暗嫩之间的故事，这个暗嫩呢也犯了大错。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暗嫩他的一位朋友哈，因为在经文当中，撒母耳记下13:3当中这样写道，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特别是在13:5约拿达就告诉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亲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所以呢，他出这个主意让暗嫩有机会单独的接触他嘛，
相当于是出了一个计谋。约拿达的故事还有啊，后面写到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人死了。就相当于呢，暗嫩出了事情之后啊，他明明是约拿达出的这个馊主意，结果出了事情之后呢，还跟大卫王说没事哈，因为你的儿子又不是都不在了，现在只有暗嫩一个人不在了。接下来在13:35当中，约拿达还对大卫说，你看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跟你仆人也就是我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对于约拿达的这个几件事的描写啊，其实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却看到了这个约拿达的形象不一般，还特别的把它拿出来写。
而且虽然圣经这边形容约拿达是他的朋友，但是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优点，就只是用计谋为了帮暗嫩达到他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呢是非常可耻的，但是他居然还想出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约拿达这个所谓的朋友他都做了什么事儿哈？他首先呢虚假的表示我对于暗嫩的关心，就是你好像喜欢谁，或者是你所谓的为情所困，你被欲望所困的时候，我给你出一个馊主意，暂时的满足你的欲望。在暗嫩出事之后呢，又去跟暗嫩的父亲大卫跟他说，没事啊，你只是一个儿子出事了，又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有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幸灾乐祸的跑到王的面前说，你看你的儿子都在吧，我说的没有错。你就会发现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样的一种人。另外他并不是说站在正义的一方，甚至不是站在神的一方，因为他做事情有自己的一套所谓的这个逻辑，就是我愿意帮谁的时候呢，我就去帮助谁。但是呢，他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带来一点好处。当朋友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又幸灾乐祸，而且呢很多
是关系，
对，而且呢他还会马后炮，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谁谁谁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就有一个儿子出事了，其他的都好好的。他已经全然忘了在最开始的时候跟他表现关系最好的是暗嫩，他开始是在跟暗嫩出主意，结果这个暗嫩出事之后呢还说无所谓啊，就暗嫩一个人出事了，别的人还在。 所以我就想，实在是狡猾这个人。因为我想，其实现实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当心猿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会首先非常不好意思，觉得有点害怕，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对你嘘寒问暖。所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交浅言深，这个人好像刚认识，一下子对你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甚至分享了自己很多的秘密，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高警惕，我在想这个人他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之间没有这么深的交情，没有什么深厚的友谊，突然之间你告诉了我这么多你的事情，那是不是你在逼着我想用自己的秘密和事情做一些交换，让我也说一些可能自己并不想让你知道的这些事情等等。如果一个人他突然表现出来对你的关心已经超过了你们之间的交情的时候呢，我想就意味着他是对你有所企图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不符合实际的夸张化的关心，或者是夸张化的表达，从你这里边换一点什么东西。我们看约拿达，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迹象，他跟暗嫩之间啊这种关系，他突然之间就跑过去帮助暗嫩，让他玛给暗嫩去做饼，显得自己很有智慧。约拿达帮助暗嫩，他的做法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立马能够抓住暗嫩的弱点，看到暗嫩他到底需要什么。比如说他就想去找他玛，他又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好像有些朋友似乎在给我们雪中送炭，在我们遇到了特别着急的事情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给我们出谋划策。那我想这个时候就需要分辨，首先是知道我们自己心里边的这个欲望，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当中的原则，符合这个社会当中的伦理。如果不是的话，那还有人主动的去帮助你，给你提供便利，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从长远上来看并不是帮助你，这相当于是把人往火坑里推。
我想这个离雪中送炭太远了，因为毕竟暗嫩呢，他是为了达到自己性的欲望，而且这个性的对象呢，既然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那我真的很难想象说，当他给他收这个主意的时候，他到底跟暗嫩聊了什么？聊说你要如何占有他，如何强暴他，然后把别人赶走，你才有这样的机会。我真的很难想象在朋友之间他们聊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早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吧，就有这样的朋友说你学什么，比如说学传媒的，他就给我举例子，哪个记者他所认识的朋友在什么什么报社呀，什么什么媒体去采访，挖一些黑料，他只要不爆出来就能收很多的红包。他就告诉我你可以去这些地方去工作，可以学这些人等等。类似的，其实对于刚毕业刚找工作的人来说呢，你好像没有什么收入，这些做法确实是就能解决你眼前的问题，但是这显然呢，这么做不是一个办法，这也不符合我自己，不符合我们信仰当中所教导自己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有这样的人，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提供给你一些歪门邪道的信息，希望你能够走上去。那后来类似这样的朋友呢，对于心猿自己来说，我逐渐的不再联系，逐渐的就走散了。因为我会发现很多问题它真的就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就像是约拿达对待暗嫩这样，你开始觉得他好像给你出谋划策了，给你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了，但其实呢，他所说的所出的这些歪点子小聪明，最开始好像能够让你获得短期的好像你眼前想要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对于暗嫩来讲他并不是雪中送炭，但是暗嫩他自己心里面想的跟这个差不多，他眼前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一个不好的欲望，有朋友想要满足了，那对他来说可能真有这种雪中送炭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一时被这样的朋友所蒙蔽的话，一时之间或许你听了他的好处，但是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朋友他今天能用这种违背道德底线违背原则的事情好像是给你出主意，那明天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可能就用同样的办法去对付你。
所以这边呢，就像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也提醒我们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所以也是因为暗嫩把约拿达当作他的好朋友，那就让他有机会趁虚而入，自取败坏。那另外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选朋友。我如何慎选朋友呢？去看说他是否敬畏上帝，他是否有固定的教会生活，他是否愿意来服侍神，那他是否愿意跟你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彼此扶持，一起来祷告，而不是一天到晚来讨论这些歪门邪道。
对，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像，尤其是我们男人啊，遇到了这样的朋友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有点笨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好像我用正常的方式方法没有办法实现我的目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跳出来给你提供一些所谓的旁门左道的办法。那我要跟他在一起，或许他总有办法为我解决一些问题。但殊不知呢，其实往往这些关系的开始啊，它就是我们走向陷阱的一个开始，就像暗嫩一样，甚至呢哪怕实现了自己的欲望，但是呢却招来了杀身之祸。那有些时候我们平时认识的这些兄弟还有这些朋友，我们会面对一些共同的困难，共同的处境，也好像互相之间的只能加油打气或者是祷告等等，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出一些奇怪的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实现一些目的的主意，好像他们跟我们一样的笨拙，一样的迟钝。但是我想往往这样的兄弟，这样的朋友，却是我们更加可靠的伙伴。
我之前也分享过呢，我跟一群弟兄固定几周我们就会一起来研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合神心的门徒》，而它里面呢就有不同的主题，包括什么是罪，什么是救赎，甚至我们来讨论属灵的恩赐，如何在教会里面服侍，甚至如何使用金钱。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跟朋友相处呢，能够彼此同心，彼此建造自己属灵生命的话，那其实它就是更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跟朋友的相处就只是建立在吃吃喝喝，去追求性的欲望，去追求金钱的欲望，那我想最后呢，我们就只会给彼此出馊主意，或者我们会去听取朋友的馊主意，
大家就一起走向堕落。我就想到有一些国内有一个歌手啊，就被抓到他吸毒之后，问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你能想象说，在你没有创作能力的时候，就生活非常困难、充满烦恼的时候，有一个人把这个什么大麻呀之类的东西递给你，你内心当中获得的安慰吗？他竟然用这样的一种理由去为自己搪塞。但说实话，也是因为自身的弱点啊，加上交友不慎，真的就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兄弟们一起去警醒。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